美剑侠苏小琴，恐怕藤君虎夜晚偷袭，在家里头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当他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，他就一愣，为什么呢？出来奶娘和李大姐之外，老英雄李国良也在屋呢，而且这老头面沉似水，满脸的怒容，好像啊刚才发生过争吵。就见李大姑娘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。正在这时候，小琴回来了。小琴赶紧见过李国良。老伯父，您还没歇着？
没有。请问姑娘，你到哪儿去了？
我到前边了，告诉手下的人加紧巡逻，恐怕发生意外。
哦，想得周到。是啊，的确应该注点意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啊。尤其你们家摊了这种事儿，不能不格外加小心。老头说到这儿，转过脸来对他女儿说，丫头，天不早了，回你的房间睡觉去吧。
是。李大姑娘连头也不敢抬，慢慢腾腾站起来，一步迈不了三寸，摇摇晃晃直奔房门。奶娘搀着她，小琴架着她胳膊，好不容易来到门口。李大姑娘走了，小琴和奶娘一直把她送到房门，这才转身回来。可李国良呢还没走。小青回到屋之后赶紧让座，老伯呀，您坐下，老也不到我这屋来，坐下歇一歇。
不用了，我呢也该去睡觉去了。姑娘啊，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。
老伯有话请讲，愿闻高论。
哎，什么高论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无话不谈。我跟你爹多年的交情了啊，可谓多头之后生死之交。我这人呢是个直性人，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。我姑娘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应当跟着你哥哥大闹洛阳东关，杀伤鲁家五虎。你没听说吗？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！这样子下去，你们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你看看今天怎么样？何家人等坐卧不宁，这不都是你们兄妹二人找来的吗？哎，要是你爹在家，得狠狠地教训你。我呢是个客人。但又无能不说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，我也得讲。这小琴心里头不太服气儿，心说这老头闹了半天是个胆小鬼，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。我跟我哥哥大闹洛阳东关，那是吃饱了撑的吗？鲁家五虎要不是欺负到我们的头上，我们能那么干吗？你这个老头怎么不讲理呢？又一想，人老了背不住糊涂，尤其人家又是客人，管说的对还是不对呢？听着吧。小琴低着头没表态。老头说完了，话锋一转，接着说：“姑娘啊，还有件事，我那女儿她是个残废人。”你看看他那两条腿，一步迈不了三寸，晚上可能行动，到了白天就往那一坐是动转不能。我呀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请了很多名医给他调治， 这么多年未见功效。由于这孩子病体缠身，性情古怪，一阵喜一阵忧，有时候说笑，有时候哭泣，让人是啼笑皆非呀。不知彼的还得认为这个人不正常，是个疯子。我格外提醒姑娘你，你最好不要跟他接近，甚至不要到他那屋里去串门，也不准他到你这里来。苏小琴听到这儿，俩眼就睁圆了，心说这是真的吗？不能啊，我跟李大姐接触了几次，我发现那个人一切都挺正常，温柔典雅，聪明体贴，不像这老头说的这样。要真像他说的这样，这人不成了半方了吗？可又一想，老头是他爹，哪有当爹糟践自己儿女的呢？也背不住这是真的。他觉得这个事儿新鲜和奇怪，因此吃惊的睁着眼睛听着。奶娘何事也觉着纳闷，我老爷子，我拦您一句话，我看那李大姑娘还挺好的。哎，你们没有经常跟她接触啊，长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现在就盼着她能有好转的时候，我带着她赶紧离开此地，别给你们家找麻烦。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如果你家小姐再跟我女儿接触发生了意外，我是概不负责。奉劝你能听我的话，以免后悔。这老头说完了一甩袖子走了。苏小琴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。他走了之后，奶娘何氏就说，姑娘啊，我说这老头是不是有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太喜欢他，挺大的岁数，吃饱了就睡，平时总不说话，老像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似的，可是一说话就讨人嫌。别说，我跟你的看法一样。苏小琴说着呢，这眼睛就往外盯着。他一说这老头啊，没直接回前院，拐弯抹角奔李大姑娘住的那房间去了。小琴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十七八岁，好奇，他就告诉奶娘不要声张，他偷偷的溜出去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足，在后头跟着。来到李大姑娘的窗棂下，他摘耳侧听，听见这老头跟他女儿说什么，但听了半天呢，好像一句话也没说。老头在屋里的光跟他女儿打手势，因为那窗户上映着那影子，他那大手一张一放的。哎呀，小琴心说这是干什么，怎么不说话光比划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发现老头转身出来了，小琴怕被他发现，赶紧躲到黑暗之处，索性老头没看着，扒着腰板挺着胸，大步流星赶奔前厅。小琴一直看他走了，想进屋问问李大姑娘你爹跟你说什么来的，可是屋里的灯光指了，证明李大姐睡了。小琴一想，今儿个不问了，等见着的时候再说。就这样轻手轻脚，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奶娘还在这等着呢。姑娘听着点什么吗？没有，你也歇着去吧，这两天我也怪累的。可不是嘛，折腾的人困马乏的，姑娘
我睡去了啊，哎，去吧。奶娘回屋睡觉去了，苏小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说什么也睡不着，就想自从他爹爹走了，家里所发生一切的事情，又叫人气愤，又叫人害怕，还又叫人奇怪，好像短短几天的时间，自己长大了不少，觉着人这一生啊很难熬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一想他更睡不着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窗棂纸一响，啪啪啪，谁？把苏小琴吓了一跳，赶紧翻身坐起，把宝剑就抄起来了。哪知外边说话的，正是他三哥苏振杰。妹妹，你睡没睡？
哎呀，把我都吓死了，是你呀？
我都躺下了。
妹子，要躺下就别开门了。
你听哥哥告诉你啊，刚才我到前院后院溜了一圈，耿四、苏禄他们都挺精神，各拿着家伙分拨巡逻，我这心呢也就踏实了。妹子，我怕你累着，你要是没事就歇着吧啊。家里的事呢交给哥哥我了，我叫冯金刚。我这能耐你是心里头有数的，就是腾云虎来了，我领着苏禄他们也能打一气，实在不行我再来搬请你，我要是不来呢，妹子你就好好休息。
废话，
苏小琴心说，我这三哥怎么这么个人呢，是个半曹寇啊。有时候胆小如鼠，吓得往茅房跑，遇事就拉肚，有时候就夸夸其谈，哎呀真烦死个人。但又一想三哥是好心疼妹子，所以苏小琴就说，哥哥那我就睡了，您呢也适当的休息。
哎妹子，有事我再找你啊，去吧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走了。这苏小琴刚睡不着了，他这脑子里又想起那李大姑娘，心说这李大姑娘长得聪明伶俐，并非像她爹说的那个样，怎么我就看不出来呢？她爹为什么把她说的疯不疯傻不傻的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她这脑袋想得蹦蹦直蹦，脑仁都有点发疼，后来昏昏沉沉睡着了。他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就听有人砸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哎呦，把苏小琴吓得二次翻身坐起，抬头一看，哦，天亮了。他赶紧下地把门开开，一瞅谁呀、啊？他三哥。就见苏振杰俩眼通红，证明昨晚上他没睡觉。门开开，他迈步就进了屋了。风是风，火是火。妹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
啊！那你怎么没叫我？
哎，咱家没事，外边出事了。咱们大闹洛阳东关，会斗鲁家五虎的时候，出来仨人把咱们给拦住了，你还记得吗？
呀，那怎么不记得？
那仨人有个白脸的小伙叫楚江牙，他还有个朋友是个红脸的，叫什么陈文屁，还有一个南方人，一说话乌鸦乌鸦的，多少还有点罗锅，叫于德水。
对对，
妹子，你看你脑筋真好，连我都记不清，你还记得那个于德水，就那罗锅，他说那番话你还记得吗？
记得。
他说什么来着？他说他从南方来，万里飞侠高炯被一个人杀了，那个杀手到了洛阳了，他是跟踪这个杀手来到洛阳的，跟神沟孟广关系不错，他就住在镖局子了，是这么说的吗？
对，妹子，就是这个于德水，这罗锅，这南方人 跟踪杀手来的这位昨天晚上死了。
是吗？怎么死的？
哎呀，甭提了，睡着睡着觉把脑瓜睡没了，当人们发现的时候光剩了身子，鲜血洒的满地都是，脑瓜是不翼而飞，你说吓人不？
哎呦，
小琴这心呢就一翻个。
可这件事情就在眼前呢，怎么一夜之间把脑袋丢了？这是谁干的？
三哥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哪知道啊，我正在屋里打盹儿，有人把我叫起，我到了前厅一看呢，是孟广派人给我送来这信儿。孟广都急坏了，已经报官了，听说天亮之后官府派仵作要去验尸。另外孟广还说让咱们家里的多加小心，最近净出怪事儿。
妹子，我特别告诉你，千万可留神呐，这玩意睡睡觉就背不住，把脑瓜睡没了。
好吧哥哥，我知道了。另外妹子，我再告诉你点事儿啊，我自从得知信儿之后我就往茅房跑，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去了六回呢？哎呀，我太支持不住了。妹子，你要是精神头足，这些事儿你先负责，哥哥我可得歇两天。
哎呀我不行，我这肚子拧劲儿疼的，又得上茅房。
苏振杰走了。
姑娘啊，背着手在屋里头溜了好几趟，就合计这个事儿，这谁干的呢？莫非藤金虎把他杀了？
不对，根本沾不上边儿。他还替藤云虎解围，我还误以为他们是一伙儿呢。藤云虎怎么能杀他呢？
哎呀，他跟踪杀手到了洛阳，莫非被杀手发现，那杀手恨他，把他给杀了。哎呀，真后悔。
我就忘问一句了，那个杀手姓字名谁？
怎么想怎么心里的糊涂。
后来姑娘又一想，与其在家里忍着，不如到洛阳东关看个究竟。
就是这个主意。
这苏小琴呢，赶紧换好了衣服，把她最喜欢的那条汗巾，雪白色的，缠在腰里头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绢帕罩头，备好了宝马火炭驹，挎着青椒剑，也没跟他哥哥打招呼，快马扬鞭是直奔洛阳东关。人心急，嫌马走得慢呐，紧晃鞭子，这匹马四蹄奔开，像一阵风似的，不到半个时辰就来到孟广的镖局。等往门前一看呢，哟，围了好几百人呐，一个个面带紧张，交头接耳。再看门上，孟广也不知道在那张罗什么呢，出了一趟进去一趟。官府还派了几个戴红缨帽的，地下画了个大白圈，人们看热闹站在白圈外头，里边不准进来。姑娘到了之后，人们就发现了，大伙一看，呀呀，美剑侠来了，苏小姐来了。苏小琴听见假装没听见，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劳驾各位，谢谢光。
哎，小姐，请
可别进了白圈啊，官府告诉了，谁任何人也不准往里进。所以苏小琴也就站在白圈的外头。正好这时候有个小官从里边出来了，这人能有个三十八九岁吧，戴着红缨帽，身穿着工服，挎着把刀，认识苏小琴。闹了半天是苏小姐
啊，
您是？免贵，我姓赵，我就是县衙门的，现在这个屋里啊正在验尸。姑娘，您干什么？
我打算进去看看。
哎嘿，那可不行。姑娘，您没听人说吗？ 有三场女孩子不应当去。什么三场啊？就是这个刑场，也就是法场，火场，还有这个验尸场。就这个女人看着不方便，尤其死的是个男人，扒得赤条条的，观之不雅。所以请姑娘您就不必看了。嚯，这么一说呀，苏小琴这脸腾红了，好半天她才把头抬起来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是想看验尸，我打算见见镖头孟广。
哦哦，孟掌柜的，哎，来来来，一趟来一趟，有人找你。
正好孟广在里面出来，苏小琴一看呢，这位孟大叔五官都作在一块了，跟那烧麦差不多，脑门子都绿了都。孟广出来一看是苏小琴，赶紧紧走几步来到近前，闹了半天是小姐来了呀。大叔，咱们爷俩你怎么还这么称呼？您就管我叫小琴就得了。
哎，好，怎么都行。
秦姑娘，你找我？大叔，我听我哥哥说有人死了，死的就是那个于德水
啊，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难应呐。
姑娘，你说这事怪不？你跟你哥哥走了之后，那个五虎呢，哎，也忙活得够呛啊。腾云虎雇的车把他那四位弟兄送回鲁家寨，送完了腾云虎可没走，听说他留在洛阳了，住在谁家干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。我也把他们得罪了，我能睡得好觉吃得好饭吗？尤其我这还来个客人，就死的这个于德水，我还得招待他呀。吃晚饭那会儿还挺好的，他还喝了二两酒。就这么我把他安顿到屋里头，我退出来回我自己的屋。好嘛，不到三更天有人给我送信儿，是打更的老孙告诉我的，说于德水死了。吓得我光着脚跑到那去，等掌声灯一看，哎呦，太惨了，被我掀到旁边去了，穿着小衣，两背平身，脑瓜没了，那枪子都缩到里边去了，都满地都是血呀，踩了我两脚啊，我吓得魂不附体呀。我看了看那窗户也没动，那门虚掩着，也不知道这个杀手是从哪儿进来的。另外跟姑娘你说，那于德水也不是一般的人，人家的功夫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，他那么大的能力怎么就能被杀呢？可见杀人的这个主是个了不起的飞贼。姑娘，你可千万要多加谨慎。